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众朋友，圣诞节快到了，在这个纪念神的儿子耶稣降生的节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您准备了一份圣诞礼物，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mzg@smzg.org。
听众朋友，神差遣儿子降世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可是有一些人因为自以为是而跟救恩失之交臂，他们虽然亲眼见到了耶稣，却不信耶稣是救主。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几位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看到了耶稣治好瞎子，却批评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违反了神的律法。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故事，请读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
再说这些个人看见了生下来瞎眼的，今天看见了，这兴奋呢，马上把他带到了法利赛的那儿。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得让他们知道。到了会堂，这法利赛人就问：“什么事儿啊？”“哦，这个人呐，生来就瞎，可今天呢，居然让人给开了眼，能看见了，不知怎么回事。”这法利赛人听完之后，是面面相觑啊，就问这位原来瞎眼的：“那么你说，你这眼睛是怎么看见的？”这位原来瞎眼的也实诚，说：“耶稣啊，把泥抹在我眼睛上，我一去洗就看见了。”这一位法利赛人说：“他连安息日都不守，根本不是从上帝那儿来的。”另一位就不同意啊，说：“一个罪人怎么可能行这样的神迹？”他们自个儿还争起来了，好家伙，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跟瞎子一块来的还等着听解释呢，瞧这阵势，哦，你们也不知道啊。法利赛人呢也闹不清楚到底这是怎么回事了。咱们还是问问这位原来瞎眼的吧。于是又来讯问：“既然他开了你的眼睛，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呢？”“你这位毕竟没看见呢，就凭着自个儿啊平日里听来的说，他是个先知。”你看这么回答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呀。哎，这个人是瞎子吗？你们谁能证明他原来就瞎，后来看见呢？这来人一听，他父母啊，去，那把他父母喊来。这人的父母就给喊过来，带过问话：“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下来就瞎，怎么今天又看见了？”这两位一听害怕，不敢说呀。当时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啊，马上给赶出会堂。“他是我们的儿子，生下来就瞎，这我们知道啊，可今天他怎么又看见了，我们真不知道，谁开着他的眼我们就更不知道了。你看他也承认了，你们还是问问他，他一定会说呀。”没辙，法利赛人叫过那人，还得硬着头皮再问：“你可要对上帝忠实啊，我们可知道给你开眼的那个是个罪人。”“哦， 这我可不知道。我知道以前瞎眼呢，现在看见了。那他给你做了什么了，就把你眼睛给开了？哎，我刚才不是都告诉你们了吗？你们不听，怎么现在又再听一遍？哎，莫非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啊？住口！你这家伙才是他的门徒呢。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上帝对摩西说过话，可谁知道这个人哪来的？这位先前瞎眼就愣了，心里不愿意，心说人家为我办了这么件大好事儿，你们干嘛恨人家救人了，非得说人家是罪人呢？哎，这就奇怪了，他把我眼睛给开了，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不是说上帝不听罪人的祈祷吗？唯有遵行他旨意的，他才垂听吗？从创世到现在，我还真没听说过有谁把生下来瞎眼的眼睛给开了呢。这个人如果不是从上帝那儿来的，他能做什么呀？他意思就是说，人家把这事儿都干出来了，就非得是罪人不成啊？他呀，还就是上帝的儿子。这法利赛人听了面红耳赤啊，恼羞成怒，给我住口！你这个全然生在罪孽之中啊，还要教训我们？结果马上是赶出会堂。在场围观的群众是不敢说话，都看在眼里。再说这一家三口啊，默默是走出会堂，朝家走去。路上啊，是瞧见一群人，那群人呢也看见他们了，见这一家三口的光景，就上前询问：“哎，是怎么回事啊？”于是这一家人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前前后后述说了一遍。其中一位啊，就问这位先前瞎眼的：“你信上帝的儿子吗？”“先生，谁是啊？我好信他。”“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跟你说话的这位就是他。”这位先前瞎眼的听说开自个儿眼睛的耶稣，上帝的儿子就在眼前，激动地说：“哎呀，主啊，我信！”说着跪在了耶稣的面前。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旁边的法利赛人听见了，知道在说他们，就问：“那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了不成？你们要真瞎了眼，就没有罪了。问题是你们今天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罪在难逃啊！”这真是说天讲地窍不开，煞费苦心不明白，有眼无珠不相识，一叶障目悔不该，瞎眼竟然看得见，信靠圣子救恩来。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永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 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她学习的机会。圣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很少有像损人那样可悲的，这是一件两败俱伤的事，对损人者和被损的人都有伤害，甚至跟双方有关系的人也会受害。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那就是损人。凡是用笨、矮、胖、慢、丑、自私等等字眼来矮化、丑化别人的举动极不明智，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对自己也有害处，因为您我的言行一定会影响别人，随后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您我若纵容自己内心不满的情绪，任由它带着我们去损人，结果一定会害了我们自己。当孩子被损 被笑的时候，他们很可能终身忘不了别人言辞苛责。换句话说，过于严厉的批评会伤害幼儿心理健康，阻碍他们正常的发展。比方说，两个兄弟，他们的父母常常笑哥哥不如弟弟聪明，这在孩子心里埋下的阴影，对他的未来有多么长远的影响，做父母的可能并不明白。有一些夫妻谈话的时候常常互相挖苦，我发现这样挑对方错误的家庭比较容易破裂。如果他们开始少苛责，多勉励对方的话，很可能就可以避免离婚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许多优点值得大家注意的，我们何苦单单找缺点丑化对方呢？您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会批评别人，原因不外乎下面几点。第一，我们的观点、意见、价值跟别人的不同。第二，我们认为别人的看法不对。第三，我们要别人照您我的想法去做。第四，我们不喜欢别人刻意矮化对方。第五，我们持着特定的政治、宗教、社会的观点。第六，我们不明白人人都有自主的权利，常常不自觉地跟别人争强好胜。第七，我们没有安全感，又没有自知之明，总是要求别人顺着我们的意思才对他好。但愿我们都有自知之明，不会重复地伤害别人。听众朋友，您想跟每一个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吗？不妨先从改善自己的说话开始。讲话之前，请先想想哪些个话是不当说的，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图，对方才会欢喜地接受。这么一来，既能避免损人的危险，又能保持良好的友谊了。我是好爷爷，希望刚才的话对您有一点帮助。
我的手不能动，腿不能行，我的身体也不好看，我瘫痪，是一个四肢瘫痪者。这个事实使得《萨摩尔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显得更有意义。这段经文说，上帝不看重人所看重的东西，人看外表，但上帝看内心。我对此充满了感激，感谢主看重我的内心，而不是我的外表。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也能这样做。可是，在先知萨摩尔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在当今也发生着。人们看重的是外表。最近，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读到一篇报道说，一对英国夫妇将他们的受精胚胎送到一家诊所去做遗传基因筛选，为的是避免导致一场致命的因素，或者是一种疾病。更准确地说，这对夫妇要弄清楚 他们不会生出一个斗鸡眼的婴儿。你需要明白的是，这种特别的眼病可以用眼药水或者临时的膏药就可以医治，对真正严重的病例可以用外科手术来治疗。可是这对夫妇并不想那样做，他们知道那位丈夫带有导致发生斗鸡眼的基因，他们要杜绝任何可能有残缺和不正常的胚胎出生。正如我所说，人对外表有这样的看法，并只关注在外表。上帝不仅仅看内心，他还判断人的内心。遗传基因测定很多年前是作为一门有益的科学开始的，但却很快地被转向了丑陋。现在我们放弃人类的生命，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不完美。现在这对英国夫妇和那家诊所成功地做成了筛选，使得这扇门被敞开着。由于这件事后面的公开宣传，使得防止其他外观性缺陷发生的胚胎筛选活动还将会愈演愈烈。我的朋友查克·科尔森曾智慧地说过，如若我们愿意用超声波来筛选孩子的话，人们为什么不认为我们会关注那些没有机会被筛选的人群呢？特别是筛选的花费因素需要考虑。朋友，作为一个身带残疾的基督徒和倡导者，我请求你开口说话，讲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年前，有人说，与其残疾着生存，还不如去死。现在他们可以说，与其留下暂时性的斗鸡眼，还不如去死。怎么可能呢？请和我站在一起，无论什么所谓的缺陷发生，为了每一条生命，为捍卫我们的权利而战，这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毕竟他看重的是内心。
诗篇第七十篇。神啊，请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啊，请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暴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啊，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单言。
听众朋友，圣诞节快到了，在这个纪念神的儿子耶稣降生的节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您准备了一份圣诞礼物，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mzg@smzg.org。
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伉俪情深，其实他们不知道说这感情不是在花前月下里面谱成的，是在风雨跟眼泪中来建造的。
听众朋友，您这一生到目前为止碰到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呢？想想看，如果您的孩子是一个弱智的自闭症患者，您要一生照顾这个孩子，您会觉得这是苦难呢，还是祝福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基督徒如何面对这个挑战的真实故事。
在我信主不久之后，我生了一个老三，在足月出生的时候就只有4磅多哈，然后后来证实他是一个自闭症，而且是一个低能的儿童。对我来讲，我在刚开始要爱神的时候，就神就给我一样苦难哈，我有一个抉择，我就可以选择说，神你不爱我，在我在信你的时候，为什么你给我一个这样的小孩？但是我另外一个选择，我也可以选择说，神我继续相信你，因为我知道你绝对不会错。当然我跟你讲，那种过程绝对是不是简单的，因为也要 take 我差不多4年的时间，我在4年的时间都是一地洗面哈。不过我很感谢，那时候我先生已经信主了，那很多时候我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信心比我还强，好，他能够 cover 我的软弱。1988年的感恩节的晚上，我心里很难过，我就跟神说，神啊，我生命里面一片愁苦哈，因为为了这个自闭症的女儿，我们家从我们原来的那个大学城那边搬到那个 Dallas， 然后又从 Dallas 搬到 Boston， 就是为了这个女儿的教育，那就把我们家可以说经济资源啊，为了这个女孩子又用尽了，然后也没有看到太大的果效哈。那一年的感恩节，我心理上很难过，然后神很现实，在我那个晚上我一直流眼泪的时候，神给我2本书哈，一本是《密室》，就是The Hiding Place。这本书就讲到一对姐妹为了要帮助犹太人，那个时候在德国纳粹在他们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见证。在这本书里面，神给我看到一个真理，就是说凡事感恩，为了帮助犹太人，他们受到那种很大的集中营的痛苦，可是神在里面让他们看到说，神就在他们集中营里面有机会来传福音。神有时候给我们一些苦难，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扩展，境界被扩展。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叫做暗示之后啊，蔡淑媛女士的一句话就很 touch 我的 heart， 她就说，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问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因为那时候也是我常常问的问题，神啊，为什么我爱你的时候，为什么你给我一个这样有问题的小孩，让我家里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他说，你要学说，神啊，你要我学什么？在那个感恩节晚上，我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从今天开始，我不要再活在那种自爱自怜怀疑你的那种日子里面，我说我向你感恩，无论你给我这个女儿是什么样的目的，我相信你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更好更美的目的。很奇妙，就是当我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哇，真的心里就一种很大的那种释放。那个晚上我睡得很甘甜，可以说是在4年以来一个很甘甜的一个晚上。那很奇妙，在第二天的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那个牧师要我做这个见证，可是事实上那时候我的生命还是一片的黑暗，但是我就做这个见证说，在今年的感恩节，我愿意感谢神，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给我一个这样的小孩，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在我生命里面有个更美的目的。我这个女儿今年已经19岁了，神并没有医治她的残障，教育也没有能够使她成为一个很正常孩子啊。可是神真的借着这个小孩祝福我的家，真的是非常祝福的家。第一个我可以讲说，他医治了我婚姻。我当年信主的时候，我婚姻在那个破镜的边缘，那因为这个苦难使我们夫妻两个人可以患难与共，而且那种比肩作战的情怀哈。神借着苦难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说，我们的爱情更坚贞了。现在我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伉俪情深，其实他们不知道说，这感情不是在花前月下里面谱成的，是在风雨跟眼泪中来建造的。我们两个人为了这个小孩子，我们比肩共战，走过很多痛苦的岁月，可是这个岁月反而让我们两个人更坚贞哈。那另外就是说，他给我一个很甜蜜的家，刚刚也讲过说，我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所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一直是我的梦想。那这个苦难呢，使我其他的小孩子都更成熟，你知道，因为他们常常要帮助我照顾这个妹妹，这个是老三哈，后来神又给我老四。那时候我说，神啊，我真不懂，我有老三我已经 精疲力尽的，我哪有时间再来照顾老四哈？而且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是说那些 social worker 都鼓励我说把这个孩子拿掉。那时候我也是祷告，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语，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神他是可以变成一个很活的，他会向你说话。在我祷告的过程里面，其实我那时候我信心也不够，我也想说是不是堕胎是一个 alternative， 可是我知道基督徒不应该堕胎。那后来我在读经的时候，神就给我那个哥林多前书10:13，这个经文就说，神给你的试探绝对不会超过你能够忍受的，当你在不能忍受的时候，神一定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够忍受得住。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就很笃定，我知道神不要我把这个小孩子拿掉。那事实上证明真的神是送给我一个天使哈，我的老四是一个个性非常温和的一个男孩子，而且他特别会照顾我这个自闭症女儿，因为他们年纪比较近。而且当我有时候心理上难过的时候，神常常用他来安慰我，我觉得神很奇妙，这是超乎人的智慧。我在想，如果那时候把这个小孩子拿掉，真的我不晓得要损失多少多少的那个福分。直到现在我这个儿子还是相当的祝福我的生命哈。那还有我们其他的小孩子也都是变得非常懂事，我的小孩子都已经超过了那个teenager 的时期。我常常看到很多我们青少年的有儿女有很多的烦恼啊，可是因为我们这样的苦难，我让我的小孩子非常的懂事，我几乎可以说我没有什么青少年的问题。因为这个苦难也让我们家彼此很相爱，尤其在我们搬家的过程里面，这个家无形中就变邻居在一起哈。我也感谢神，就是我两个儿女他们都有机会可以上名校的好的大学，可是他们为了说要帮助我，要照顾这个小孩子，而且不愿意给我们增加我们经济的负担，他们都选择在我们本地的地方读大学。神也很赐福给他们，很祝福给我的儿女，他们毕业以后都很快的就找工作，甚至我儿子在大二的时候就找到一个大公司的 call up， 他们都是拿全额奖金，所以对我们家庭完全是没有经济上的负担。那这方面我看到说神借着这个女儿怎么样来造就我其他的儿女，让他们知道在苦难里面他们受过那种洗礼哈，他们就知道怎么样来体贴父母，他也能够知道怎么样看到人间的苦难像女儿还有我儿子，他们长大以后慢慢自然就会到了教会来侍奉，不用我们特别去推动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在教会侍奉。而且我们的孩子也是非常的爱这个妹妹这是我很感谢神的地方。那另外也是就是改变我们性情，这是很奇妙的地方。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一个很忧愁善感型的人，人家都说我是标准的林黛玉你想想看，我在那样的家庭成长，我这种忧愁善感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是觉得说人生很痛苦。我先生为什么会走佛教，也是因为他家也经历过一些痛苦，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孤僻自封很离群所居的人，他不太喜欢 social。 那可是因为苦难以后我们经历神的大爱跟恩典尤其在我们经历这个苦难当中，我们看到神很多奇妙的作为，还有就是神也好几次医治我心灵里面的创伤。我对我父亲的苦读，神也在1989年很清楚地对付我这个问题。当我们心里面的那些创伤苦读都被神医治了以后，自然而然就变成一个很快的人那我现在笑声就是比以前多很多然后还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也是让我觉得常常很喜乐很平安很快乐所以我真的是可以说是摆脱那种多忧多疑的性情那我先生也变得很谦和很幽默，这是跟他个性完全不一样的。他以前常常告诉我说，我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什么团契啊什么聚会啊崇拜，他的那个佛教都是那种打坐进入自己灵性世界的，他的那种出世的那种思想，就是因为在基督信仰里面他就变成入世的思想神造我们其实真的就是一个社交的个体那人际的关系里面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人生的意义。我看到我先生就是从一个那么孤僻的人变成一个很祥和的一个人我觉得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知识的神，他在我生命里做了很多很奇妙的工作。
我知道听众朋友当中很多年轻人正在找对象，您找对象的时候看对方什么呢？您重视对方的是钱还是地位或是工作呢？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在找对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对方成熟了没有。今天我邀请刘锦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您在观察一个年轻人成熟了没有，您会看什么？
你找对象呢，最好是找一个心智还有属灵方面能够成熟的人。有些女孩子她们喜欢比较喜欢一些成熟的一些人，有时候可能她们也上了年纪，因为成熟的人呢，他们能够在受到压力的时候，他们能够保持自信和冷静和乐观的心情来怎样看待和解决这些压力的问题。所以说因为有时候压力呢能够使到一个人失去自己的理智，所以做出很多傻事。
那么为什么面对压力的时候能够自信冷静乐观是那么重要呢？
因为压力呢是给我们一个人带来一种心理的因素。所以说压力呢是在各方面都有在一个人的婚姻、他的生活、在学校的学生学习在他的工作、人际的关系，还有各种不同的方面，我们都受到压力。所以呢压力呢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现象。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面对压力的话不是没有一种成熟的表现，就是说我们很难能够去解决压力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刘弟兄，您在社会上面观察人哈，这个压力跟人的成熟有什么关系？
压力跟成熟当然有关系。一个成熟的人，他在压力之下，他能够很冷静的来看待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发生，所以他也能够冷静的来面对他，他也能够以一种乐观的心情来看待压力。他知道每个人都有压力，所以压力之下你应该怎样做，所以就能够看到一个人是否成熟。
一个成熟的人对今天这个世界或者是对人生的认知需要包括哪些事实？
在圣经里面，在约伯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说约伯告诉我们说，人一生下来就会有很多患难，很多压力。所以呢每个人呢都花大部分的时间的一生去解决问题，解决压力所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从一出世一直到我们死为止，我们都有压力的困扰。所以呢这个压力呢就是当然是有的，这问题就是你怎样去面对它。所以一个成熟的一个人或者基督徒能够很自然的去面对，轻松的面对那些压力。
李立兄，既然人生充满问题，世界上也充满各式各样的问题和压力，那么怎么样的一个面对态度是成熟的态度呢？
在压力下我们寻求解决问题最好的成熟态度和思考能力，成熟的要一个人要有见识的，也会比较容易去面对哪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人呢都花大部分的时间来去想办法怎样解决人生的问题和一些困难，压力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呢 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拥有一个成熟的态度和思考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压力呢，能够使到一个人呢，能够可能会崩溃，受到可能一个人也会做出一些异常的举动啊，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所以感到六神无主。所以呢，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一种成熟的态度去面对他，就是很容易被压力挤下来。
李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分享这些宝贵的人生智慧，谢谢您。
谢谢。
听众朋友，您在找对象的时候请注意对方是怎么样的面对压力，在压力底下是否保持自信、冷静、乐观。也许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要求别人之前先要求自己，也就是您我在压力底下，我们有没有选择冷静、客观、自信的态度去面对。
神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求了很久，神都没有给我们呢？是有什么在拦阻神的回应吗？接下来我们请资深牧者郭正友老师告诉我们那个拦阻可能是什么。
有时我们教会有一个信主的弟兄，他很久都没来教会了，听说他最近工作各方面是比较倒霉，很不顺，我就去看他。他说最近我很多时候很倒霉，祷告的时候好像神都不应允。我说弟兄啊，你要面对这个事情，因为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祷告是没有力量的。为什么？原来他是跟另外女孩子同居在一起，他没有面对这个问题，在生活方面很多的艰难。他宣称祷告，但是那个祷告好像很干的感觉，因为怎么样，他已经跟神的关系已经疏远了，因为他在罪的生活里面就跟神的关系疏远了。他首先要认罪祷告，回复这个关系以后才有力量跟神求，不然的话你心里在罪里面来问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没有力量了。所以不要在罪孽里面祷告。在神应允我们祷告之前，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怎么说的？十五章第七节就说，荣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给你们成就。哇，这个是好像写包单了，但写那个包单前面的条件是什么？藏在它里面。但它你藏在主里面有什么结果？如果你藏在它里面的话，它的心意就是你的心意了，你的祷告就跟它配合了，当然很容易就成就了。所以对神的话的清楚，跟神接近是跟神很亲近的时候，多明白神意，你的祷告就非常有力量的。
谢谢郭老师的讲解。祷告受到拦阻，常常是因为我们活在罪里面，而神是不听罪人的祷告的。我们必须要回转向神，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祷告就自然蒙神垂听。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人在困难中的时候需要盼头，在人际关系的矛盾冲突中需要保障。不知道您的盼头和保障是什么？基督徒有盼头也有保障，是因为有神的存在，而且基督徒相信神是公义正直、慈爱信实的。神创造宇宙万物，他掌权，他万能，所以基督徒碰到困难，都会到神那里去寻求保护和帮助， 下面我就用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情作为例证，解释为什么神是基督徒的盼头与保障。最近我的新车给人撞了，一般人遇到这种事的反应是找对方理赔，只要抓到一个理字，就会力争保护自己的利益。可是这种反应促使人变得偏袒自己，降低了我们对别人该有的公平、尊重和同情，所以让神做指导与保障有不偏不倚的好处。这一天我来到教堂，看到好几个停车位都是空的，其中有两个停车位在角落，我为了保护新车，就选择停在角落的车位。虽然车停了进去，也在分隔线之内，可是车停斜了，因为时间赶，心里急，就没有倒车，再一次的把车停正，就进教堂了。后来，另外一个人来停车，他转进停车位的时候就碰到了我的车。事后我反省，当时我心急，停车没有停正，没有停正就会带给别人不方便，导致别人出事，自己也蒙受损失。虽然是对方碰到了我的车，但是我没有把车停正，也不能完全推卸责任。神曾经说过，你们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还说，你们要爱人如己。那天早上，如果我按照神的教导来处理自己的心急，如果我按照神的话停车的时候重视别人停车的方便，像我为自己着想一样，就很可能避免这一次意外了。但是实际上该怎么处理呢？当天我走出教堂的时候，那位撞我车的人站在教堂门口等我，向我道歉。我看到他的态度，心里就很平安，因为这是一位有良心的诚实人。我走到车旁，发现只是外表损伤，不妨碍车子的正常运作，就决定算了。我告诉他，我们都是领受恩典的人，日后他有机会也施恩于人。对方听到这个决定，有些惊讶，但很高兴，谢谢我之后就走了。耶稣曾经勉励门徒，神恩待你们，所以你们要对人有恩慈，像神完全一样。因为神世上许多亏损能以恩典面对，许多冲突能在恩典中化解。亏损的事，冲突的事，实际上天天都有。财产、健康、名誉、机会的损失，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痛苦、紧张。我过去不是基督徒，生活中得到别人恩典的机会不多，所以用恩典来对待别人，我也做不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人类的大好消息，因为耶稣把神的恩典带给了每一个人，让您我都有机会得到神的恩典。神是恩典的来源。3000年前，有一位追求神的人，名叫大卫。他从神得到了保障与盼头之后，把许多心声写在他自己的诗集里。大卫面对困难与冲突的时候，总是先到神前面倾诉心声，寻求需要的帮助。比方说，在119篇诗里，他对神说：“ 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首领无辜地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训词。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我禁止我的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神啊，您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您赐我悟性，我就活了。我看重您一切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耶和华，您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您的法度极其宽广。爱您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听众朋友，人在遭难，在蒙受损失的时候，人在跟别人起矛盾冲突的时候，心情不好，思想很容易走偏差，不公平，不正义，自我护短，归罪别人，不检讨自己，这类思想多了，会自然流露在言行上，发怒、报复、犯罪的事情也就屡见不鲜了。别人看在眼里，心里会不是滋味，不舒服。所以人在苦难中特别要小心，因为这是容易绊倒人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给群众的印象一向是慈悲怜悯，说话温柔尊重。可是耶稣有几次在告诫门徒的时候特别严厉，他的主题就在不可以绊倒别人。基督徒的言行如果绊倒人，别人就不会愿意信神了。基督徒的言行如果自我不公平，没有恩慈，就会让别人对进天国的事情失去兴趣。所以耶稣警告，有人绊倒别人，还不如在这人的头上拴个石头，把他沉到深海里。所以下次我们遭遇损失困难，跟别人起矛盾之后，如果对方得罪您我，后来懊悔了，我们总要原谅他。若不原谅，甚至还以恶报恶的话，您我会绊倒人的。将来末日审判，我们的结局就很可怕，很可悲了。那时候，我们的盼头和保障又是什么呢？回到我车子的事件，事实上，这辆新车是教会的兄弟姐妹们送给我的，本来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与礼物。请您想一想，如果这时候我抓着撞我车的人，要求他把我的车修好，这种做法给人什么感受呢？为什么白白得恩的人却不能施恩于人呢？好像来往应对很不相称，是不是？这里面就有了绊倒人的机会。各位听众朋友，在危难、亏损、矛盾中，没有投靠神，没有依靠神的恩典与真理，结果对人不好，对自己也不好。这个世上神荣耀的光辉也就暗淡多了。这么一来，有什么好处呢？人在危难中又有什么盼头呢？矛盾冲突之中还有什么保障可言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Be glad in it, and be glad in i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